第十四章，战超的突破。李洛听着李想又是修仙功法又是什么的，不由疑惑道，功法还有这等分别的？李想听到李洛发问，耐心的解释道，你也知道九州修士分两个流派，仙修和武修，功法更是多不胜数。虽然功法也有等级，但是所谓的功法只是吸收天地灵气快慢的差别，因此无论哪一种功法都能修炼到最高境界。不同级别的功法最大的差别就是里面记载的攻击法诀招式。至于武修，甚至都不需要功法就能修炼到化巫之境，只要你天赋够高。但是仙修必须要有功法，没有功法指导，连筑基之境都无法达到。并且修仙最重要的是天赋，这应该是武修和仙修最大的区别吧。而一般情况下，只有修仙门派或者是世家才有真正的修仙者，仙修要求太苛刻了，所以九州之上还是武修势力比较多，以修武为主。还有就是武修擅长炼体，本身实力极强，而仙修则注重炼神，以精神力作战，并且擅长炼气。武修靠法诀招式提高自己的攻击力，仙修则靠器物提高自身战力。一般武修所用的武器也都是修仙者炼制的。李洛听到这里，不由想起那天张狂身后背负的长剑，想必那就是修仙者的武器了，就是不知道威力如何。听到李想的解释，众人对所谓的修炼之道有了更深刻的认识。看来修仙者还是很少的，而一个小小的梦灵镇竟然有修仙门派，倒也少见。四人一边聊着，一边惬意地向着万妖森林外面走去。李想要找的冥灵果也已找到，而李洛三人修炼的目标已经完成。虽然战超没有突破到筑基之境，但是相信有了李想给他的功法，要不了多久他就能进入到筑基之境，再留下也没什么意义了。而冥灵果李想则只取了一颗，剩下两颗留给李洛三人。据李想说，冥灵果和传说中并不一样，冥灵果只对修仙者用处比较大，服用一颗可以直接达到筑基之境，但是对李想并没有什么用。他取冥灵果是因为别的原因，但到底是什么却没有说。万妖森林边缘，四道身影悠闲地晃动着。再过一个时辰，终于可以好好睡一觉了，一个慵懒的声音从四人中传出。李洛瞥了一眼说话的李想，眼前的男子又回复了当初的模样，嘴角挂着一抹淡淡的笑意，一副人畜无害的样子。而李洛三人却绝不这么想，相对于他那恐怖的实力，偶尔的恶作剧更是让人头疼，偏偏三人拿他没有一点办法。李洛暗叹，也许像他这样过得轻松许多吧。突然一道红色光芒直直的朝李洛射来，李洛心头一惊，双手间淡淡荧光泛起，伸手一把抓住迎面而来的光影。李洛低头一看，不由愣在那里，一个巴掌大小的小猪躺在李洛手心里，身上红的如同丹火，一双绿豆大小眼睛可怜巴巴的望着李洛。李洛傻傻的看着躺在手心里的小猪，虽然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找上自己，但是一眼就喜欢上了这只小猪，也许是因为他本来就对小动物有一种特殊的爱怜吧。李想几人见李洛模样，不由好奇的凑了上去，看了半天，李想严肃的说，这是山高，长相似猪，喜欢骂人。李洛，你运气真好，竟然连这个东西都能找上你，你就等着挨骂吧。说着哈哈大笑起来。李洛三人先是被李想严肃的表情吓了一跳，接着听到李想滑稽的话语， 何超、何苦二人不由捂着肚子，一副似笑非笑的样子。李洛脸色一黑，低头看见小猪可怜巴巴的眼神，不由心头一软，道：管他什么，既然遇见就是有缘，以后他就跟着我了。就在这时，突然谈话声传来，
我明明看着他往这个方向跑了，不会错的，你们好好找找。
接着前方丛林涌动，从里面钻出三个人来。李洛顺势把小猪往怀里一揣，向前看去，来人却是两男一女，看起来倒是年轻。两个男子面容相近，虽算不上英俊潇洒，倒也是剑眉星目，白白净净，一身淡蓝长袍也有那么几分气质。而那女子身着淡蓝色长裙，裙居上绣着洁白的点点红梅，用一条白色织锦腰带将那不堪一握的纤纤腰楚束住，将一头青丝挽成如意髻，仅插一只梅花白玉簪，虽然简洁却显得清新优雅。看着装束，想来三人不是同一家族便是同门。三人蓦然看到李洛四人，不由一惊，警惕地看着他们四人。其中一个男子问道：不知四位可曾看到一只山羔从这里经过？李洛四人对视一眼，道：我们刚到这里，并没有看到什么山羔。如此，那便不打扰了，告辞。
仍是那个男子回道。然后三人小心翼翼地从李洛四人身边经过，逐渐朝远方走去。
李洛对此也不在意，既然决定了要收养这只土羔，那就自然不能交给别人。那三人一路小心翼翼地离开之后，中间女子突然出声道：
什么没见到？我看分明就是他们四个藏起来了，我们一直紧跟着那只土羔，就在他们那里找不到的。
女子声音如出谷黄莺，清脆悦耳，带着一丝恼怒，听来分外惹人怜爱。先前说话的那个少年听到他的抱怨，无奈道：就算他们藏起来了又能怎样，恐怕他们四人任意一人都比我们强得多，何况只是一只土羔而已，不至于为了他得罪四名高手。却说李洛四人转眼间来到林外，看着苍凉的古道，四人却是一阵轻松，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李想突然停下来，看着李洛三人，郑重道：
我还有要事，不得不走了。认识三位乃是我此行最大的收获，以后有缘再见，就此告辞了。
说完这些话，李想对三人一抱拳，再不停留，迅速离去。李洛三人看着李想渐渐远去的背影，嘴巴动了动，却是什么话也没有说出。三人无精打采地回到战超的住处，各自闭门修炼。就这样，时光悠悠，转眼十天已过。这些天，李洛的修炼倒是并无多大进步，进入十藏之境后，他那恐怖的修炼速度也慢了下来。这十几天，他也就是修炼到了九鼎玄天路几个法诀，大部分时间却是陪着他的小猪度过。这时李洛正躺在后院的长椅上，懒洋洋地晒着太阳，小猪则趴在他的肩头呼呼大睡。突然天地灵气一阵波动，强烈的吸力从战超屋里传出，一股股肉眼可见的天地灵气向着战超的房间疯狂地涌去。李洛身体一震，猛地跳了起来，肩上的小猪啪的一声跳在地上，摇摇尾巴站起来，不满地看了李洛一眼，仿佛在责怪李洛把他弄疼了。然而李洛并没有理他，只是惊喜地看着战超的房间。这股异动，战超终于是突破了吗？修仙者的筑基之境究竟是什么样子呢？李洛眼中一抹火热闪过，紧紧盯着战超的房间，无尽的期待。
随着房门缓缓开启，战超精神焕发地从屋里走了出来，一眼就看到了面前眼神火热的李洛，不由吓了一跳。李洛紧盯着战超问道，
你达到筑基之境了？
战超哈哈一笑，高兴道，
是啊是啊，终于达到筑基之境了，三年了，困在先天巅峰三年，今天我终于达到筑基之境了，再见面我会让张狂知道战家子弟可不是那么好欺负的。
说到这里，战超眼中一抹寒意闪过，他和张狂之间的恩怨可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解决的。李洛却不理这些，催促道，
这些等狩猎大会的时候再说，先让我们看看筑基之境到底有多强，看看修仙者跟武修者有什么不同。
说着一拳向战超打去，淡淡荧光泛起，现在的李洛可是十藏之境，虽然看似随意的一拳，但其中蕴含的力量绝不简单，恐怕是先天巅峰的高手都接不住这随意的一拳。然而战超却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只是眼中一抹金光闪过，不见他有丝毫动作，面前空间一震，一股奇异力量在他面前形成了一个盾牌，就这样轻易地挡住了李洛的拳头。李洛只觉得自己的拳头仿佛击在了棉花上一样，丝毫不着力，而一股黏力从战超面前冲来，拉扯着李洛向前，同时脑袋一晕，感觉自己的精神竟然被逐渐侵蚀。李洛心头一惊，大喝一声，丹田之内真元爆发，强烈的光芒闪过，一下挣脱拉扯，向后退去。李洛惊异不定地看着战超，没想到修仙者的攻击手段竟然这么诡异。战超笑道，这是修仙者的攻击方式，精神力，别看我看似轻松，实际已经使出全力了，只是精神力的使用在外表上看不出来而已。精神力，李洛不由对所谓的修仙者更感好奇了，没想到看不见摸不着的精神力竟然也可以用来防御攻击，那究竟是怎么做到的？战超见李洛对此兴致勃勃，于是拿出李想送给他的秘籍扔给李洛，道，
感兴趣的话你自己看看吧，这个东西我也解释不了。
李洛接过秘籍一看，不由傻了眼，只见上面写着大大的三个字，道德经。李洛看着手里的道德经大骂道，
靠，这也太恶搞了吧。
李洛小心万分地翻开书册，道可道也，非常道也，名可名也，非常名也，无名，万物之始也，有名，万物之母也，故恒无欲也以观渺，恒有欲也以观其所交，两者同出，一名同谓，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一段玄之又玄的口诀映入眼帘，李洛满脑子黑线，果然是道德经，忍不住以一种非人的眼光看向战超，无限佩服地向战超说道，
这个东西你也能看懂，而且还凭他突破到了筑基之境。
战超看到李洛的表情，一把把书抢回来，看了一眼，冷汗道，
俺看的不是这个，这一篇看不懂，直接看后面的。
李洛眼色恢复正常，接过书册继续向下看，只见后面讲的是如何修炼精神力的。精属阳，气属阴，神统之，神分阴阳，覆盖对吞得神之阳，灵敛净整得神之阴。晦涩莫名的口诀从李洛口中读出，而他的心神仿佛被这口诀给吸引了，精神逐渐变得凝聚。突然 脑海之中一股奇异的波动泛起，李洛只觉精神一阵恍惚，一丝丝精神力从脑海中渗透而出，最后缓缓蔓延开来。伴随着精神力的蔓延，闭目而站的李洛却是再度清晰地看见了院中的一切，而后视线再度扩张，最后无形的精神力飘荡在天空，周围的一切都深深地镂刻在李洛脑中。这奇特的一幕让李洛倍感新奇，与真元相比，精神力似乎显得更加飘渺虚无，但这种力量又是实实在在存在着。李洛蓦然睁开眼睛，一抹金光闪过，但觉神清气爽。说起来，这段口诀倒是晦涩难明，但不知为何，李洛却能够理解得很快，那种感觉应该是天赋吧。李洛一睁开眼睛，突然发现战超正愣愣地看着自己，不由一怔，轻咳一声道：“我脸上没长花吧？”战超傻乎乎道：“没有。”看着李洛捂嘴偷笑，突然醒悟过来，对李洛翻了个白眼，无奈道：“老大呀，你终于醒过来了，好心让你看个书，你倒好，一下闭眼在这儿站了三天，要不是何苦说你没事，我都快崩溃了。”李洛一怔，竟然三天过去了吗？可是自己明明感觉只有一瞬间而已啊。向前一动，只觉两腿发麻，看来自己的确在这儿站了三天，不由摇头苦笑。何苦说我没事吗？李洛心头一动，却没有多说。此后几天，李洛没事就研究一下精神力，倒也发现了几个使用窍门，但是修仙者所谓的筑基之境，他却一点感应都没有。时光流逝，伴随着狩猎大会的接近，梦灵镇的热闹程度也逐渐达到了顶峰，整个河洛城众多势力都蜂拥而至，使得梦灵镇的人流量达到了几年来的最高点。狩猎大会其实说白了算是河洛城几大势力的角逐，但是同样的还有不少地方势力参与，不过这些势力的争抢念头倒没有河洛城的几大势力那么强烈，他们所想的只是通过这狩猎比赛来令得他们的家族或者门派名气各有提升，以期能在河洛城占得一席之位而已。但是不管出于什么目的，梦灵镇的狩猎大会显然是整个河洛城数年之内规模最大的活动，从这里脱颖而出的年轻一辈，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家族的名气，都将会得到极大的宣传。尤其对自己，可以说狩猎大会绝对是年轻一辈扬名大陆的一个绝佳机会，只要你能在其中胜出。腊月一日，在无数道期待的目光中，终于迎来了狩猎开始的那一天，梦灵镇的气氛彻底的沸腾了起来，浩浩荡荡的人群汇聚在万妖森林前面，称得上是人山人海，看的人热血沸腾。这便是狩猎开始的地方吗？李洛站在万妖森林前面的一方高台上，居高临下的看着下方茂密的森林，有些讶异的道。只见万妖森林中间不知什么时候竟然多出了一片宏伟的建筑，就在当初明灵出土的地方，不过那里已经被一片绵延数十里的山峰覆盖，山峰上琼楼玉宇，飞檐峭壁，云雾飘渺，让人几疑仙境。山峰之上中间则是一个巨台，不过短短一月时间竟会有如此大的变化，李洛不由惊异万分。而李洛所站的地方则是一个巨大的广场，就在万妖森林前面，这也是最近一段时间修建的，其中又有几个高台则是各大家族或势力准备的，李洛所在的高台正是梦灵战家所属。战慕云 湛家家主，听到李洛的疑问，淡然一笑道：
不错，这就是狩猎开始的地方。但是现在狩猎还没有开始，因为真正的组织者还没有出现。
说着向广场中间最大的高台上看去。湛慕云对李洛倒是挺好，准确的说应该是因为湛超的关系，貌似湛家家主对他这个不孝子还是很在乎的，并不像外界传闻那样，只是湛超似乎对此并不领情。能让湛家家主这样说的，不用说自然是河洛城三大势力之一，或者是三者齐聚。李洛心头一跳，没想到所谓狩猎大会真正的举办者竟然不是梦灵镇三大势力，而是河洛城最大的势力联手举办，难怪会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就在李洛为此感叹的时候，湛超突然喊道：
快看，他们来了。
李洛闻声抬头看去，只见中间最大的高台上蓦然出现四个人，四人刚一出现，整个现场的气氛立马火爆起来。李洛心头一跳，暗道：
看来是狩猎大会开始的时候了。